开圣经，让生命改变。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。
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各位主内平安，我是张丁丁神父，感谢天主，很高兴今天能够与大家开始一个新的篇章。借着这个平台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旧约导论。在这个课程当中，我们会看到圣经的名称的由来，圣经的性质，尤其是旧约圣经各卷书的写作背景、作者、神学思想。我们会对旧约圣经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。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，圣经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？这不单单是我们学习圣经的朋友会问到的一个问题，其实也是我们天主教徒或基督徒，甚至是教外朋友会常问到的一个问题。我们说圣经是一本与别的书不一样的书，因为它是一本天人合作的书，是一本神圣的书。圣经是我们基督宗教的神圣经典，因为它书中所记述的一切构成了我们基督徒信仰道德的大典，又是我们立身处世的大道。所以说圣经是一部天主的书，它是天主给人的书，透过我们人，天主将它留给了我们，它是一部天主救恩的历史书，是天主给我们的家书、爱情的书。在这里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一部纯科学地理呀，或者是纯医学的书，它不是一部科学书、地理书或者是医学书。圣经呢，也不是只为专家而写的，它是为众人、为每一个人而写的。因为圣经的内容和所包含的启示是天主的大爱向外发展的历史，是天主都爱人类的历史。那我们就该问了，比方说我们中国也有很多举世知名的经典，内容包括处世之道、道德伦理等等，为什么他们不被称为神圣的经典呢？我们说圣经，圣，神圣的，经，经典，这是一本神圣的经典之作。它称为经，正如刚才我所说到的，因为它包含了整个的我们天主教会信仰的道德大经，是我们立身处世的根据。那它之所以被称为圣，因为这部叫人写成的书啊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主，是在他的完全神圣的启示之下，借着我们人的手而写成的。最重要的，他的目的还是为叫我们每一个人成圣。所以这一部书被称为神圣的经典，圣经。因为我们神圣的天主启示给了我们，这部经典又包括了我们作为基督徒立身处世的根据，也是我们天主教会信仰道德的大经。那我们天主教的圣经啊，你会看，它是一部由73卷书集合而成的总集，它不只是一卷，是73卷。在我们说前一部分，那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前所写的，我们称为旧约。你去看，共有46卷。在耶稣基督降生后写成的，则称为新约，共有多少卷？27卷。当然，以内容来分，旧约是指我们说梅瑟在西乃山上与以色列民族所订立的盟约。 而新约则指耶稣基督以自己的宝血与世人所订立的新的盟约。在这里我们要看圣经是什么，我们看两个单词，两个拉丁语单词。第一个拉丁语单词是庇布利亚，这个词啊是来源于希腊文，是书卷的意思。庇布利亚这个词本来是复数，所以说这个它不单单是指的一本，它是一个集合，它不是一本书。也就是你看英文当中它有单复数的表示，对不对？然后是 book books 书，还有书籍，就是很多书。所以庇布利亚这个词它来源于希腊语，庇布利亚它是书的复数形式，它并非是一本书单本书的意思。所以当我们听到圣经这个词，基督徒我们有个概念，我们所说的这一部，可以确切说应该是一部圣经，因为这一部里面有好多卷，它不是一个，它不是一本。正如英文单词 Bible 或者是意大利语单词 Bibbia 这个圣经的单词 Bible Bibbia， 当然意大利语单词 Bibbia 更相近了跟这个希腊语 Biblia， 所以它是一个复数的形式，是书卷。我们说整个圣经是73卷经书的合成。所以有人把它说呀，圣经啊不是一本书啊，它是一个书籍，是一个书丛，它是一个图书馆。对，因为它里边包含了73卷书，而不是单卷。在拉丁文当中还有一个文字来表示圣经呢，就是 scriptura， 它有文字或者著作的意思。当我们说 sacra scriptura 或者 divina scriptura 的时候呢，也就是说的是这个神圣的书，天主的书。 scriptura 是希腊文 graphe 翻译而来的。 graphe 有什么意思？有写下，做证据的意思，同时也有写下这个证据啊，写下来后不能再改的意思。就是从这个词义来看呢，圣经啊实在是具备了天主的权威性。所以无论是遇到什么争讼，只要声明经上说，或者是经上的话必定应验，我们说所有的争论就可平息了。新约的作者经常引用旧约圣经，当他们没有说明旧约圣经的作者时，便会以怎么经上说怎么怎么怎么着一语来表示权威。这与天主在圣经上所说的这个意思是大致相同的。所以新约作者引用旧约圣经，也表示了他们接受全部旧约经书都是圣经，都是天主的话。教父们也习惯称圣经为天主的书，也就是 scriptura divina， 神圣的书，天主的书。因为这是一本因天主默感所写成的书，是天主的书。在天主的书中所论述的无非是天主的事，所以它是一个神圣的书，又是天主的书。所以说在拉丁文当中我们有两个词来表达它的意思啊，一个是这个书的复数形式，书籍的这个形式来表达庇布利亚，另外就是一个神圣的书，天主的书，这个词 scriptura divina 来表示。那我们来接下来看一看圣经的性质。这么一个全能的天主，他为什么要与人合作来把他的话留存下来呢？天主不能自己把这个书留给我们吗？为什么要通过我们人？圣经我们所集合的这73卷经书是以不同文体在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写成的。我们说整部圣经的编著时间大约有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后100年之间差不多。就是从美色时代一直到最后一位宗徒啊逝世为止。 这些经卷的特点在于它们有超乎自然之处，到处流露着宗教的色彩。现在教会特别的鼓励大家，鼓励我们教友们去读圣经，去应该都热爱圣经，因为圣经是天主的圣言，它道出了宇宙的创造和结局，天主的心意和计划。天主把要向人说的话，在不同时代借着与他合作的人记述下来，成了基督徒手中这份丰富的宝藏。不论是基督徒还是哲学家，历代都有许多人对这本神圣而又奥秘的书啊，非常的好奇。他们竭尽所能研究这本书的本质。我们说这本书到底是出于天主，那还是出于人呢？为什么开始时说是天主说，然后之后又说主耶稣说，最后却有宗徒的话？你比方说在创世纪一章三节的时候，让天主说怎么怎么怎么着，马尔谷福音五章二十二节你去看主耶稣说，再往后看，你看哥罗森人前书七章六节宗徒的话。这些问题的含义充分显示出圣经与其他众书籍的不同，因为圣经的特殊性质，再加上历代的人以各种不同的角度立场加以分析和批判，两千年这下来，对圣经本质的研究和推论也就成了各具己见的局面。我说事实上啊，在前一百年的教会历史当中啊，圣经啊只有旧约部分，主耶稣也多次引用旧约圣经，无疑就是对其神圣本质的最佳认可。那伯多禄和保禄这些宗徒们也说明圣经的本质，你比方在迪茂的后书，他说到范受天主所默感的圣经，在伯多禄后书一章二十一节也写道，因为预言从来不是由人的意愿而发的，而是由天主所派遣的圣人在圣神推动之下说出来的。最明显的那就是我们希伯来书一章一至二节，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，但在这末期内他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，天主立了他为万有的承继者，并借着他造成了宇宙。所以随后我们说好多的教父啊，然后是他们将整部的圣经都视为出于天主的默感。关于天主的默感，我们之后我们会详细的做一个介绍。这样全部是出于天主的默感，意味着不是一部分是出于天主的默感，或者是另外一部分出于人的混杂品等等。我们说整体来看，整部的圣经是属神的，是属于天主的，是神的默感之下而写成的。在最细微的字里行间，我们都可感受到天主圣神智慧的运行。圣经中所包含的一切都是天主圣神所传达的真理。所以在这个程度上，亲爱的各位，我们要怀着信德来看圣经。如之前我所说，我们绝不会把圣经当作是一个教科书，一个科学地理呀、历史书我们来研究。我们是用我们的信仰来看，我们相信这是天主所启示给我们的一个智慧的结晶，一个宝贝，它一个爱的传递。所以带着最后，我也愿意和大家重申一下，你来听这个课，你听到此段录音的时候，请你做一个反省，你怀着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圣经，来读圣经，或是来学习圣经的课程。千万不要只抱着长知识这么一个心态，懂得更多这么一个心态，而是请你来怀着一颗通过 读圣经也好，看圣经也好，或者学习圣经课程也好，能够去更认识天主，更将自己这份信仰活出来，真正的把这个宝贝去发掘出来，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福分，这是你今天能够来听这个课程，听这段录音最大的收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见面。愿光荣归于父，及子，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因父及子，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